回到课堂上来哦。前面那一大段呢，我们大概讲了一年，有没有？三系讲了一年是吗？哦，那这整大段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也是很重要哦，因为佛法传到这个汉地之后，开展出各式各样的法门哦，有些法门还彼此有一些矛盾的哦，那导师试图调和彼此了哈，那然后去把各自的这个修行的要义呢做一个整理，然后再做一就是把他们有一些差异性，那再透过一些经论的说法，让他们可以沟通，可以会通了哈，那这当然是一种尝试了，那个被沟通的那些人他不一定同意，懂意思？至少那导师说，那我是有经论的依据的哈，那有些人他就是说，那我们修这一个法门的不太信这一类的经典，都有这样的一个立场。总而言之，导师希望能够带出一种修行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要朝向同一个目标哦。那虽然有一些说明上、语词上、方法上的差别，那大家要就是还是要回到一个核心呢，哈，因为这就牵涉到大家的核心又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个核心就是诸法空性的话，那各种方便它都是要归到这样的一个道理来，透过这样的道理的修正才能达到究竟哦。那这个三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这边哦。好，那三系是在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教学架构底下的一个部分啊哈，那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在谈慧学哦，所以就想一想说，那就把慧学学佛三要慧学概说一起来看，看完之后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个解脱者的境界了，也就是修行得到解脱到底是怎么情况，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哪一天我们经验到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也达到这个境界了，要不然达到都自己都不知道，哦，不会了，达到自己已经知道。好，那这个慧学概说，导师本身的标题就有六个，哦，那六个，第一个是学佛之要在慧学，哦，那投影片有标示了，哦，第二个先说明慧学他在佛法的修行，或者是说佛法跟其他宗教之所以有不同的一个核心，或是这个宗旨呢，在于慧哦。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好，学佛之要，要就是心要了哦，精要。那这个是在说明慧的一个重要性。好，那再来就是说明慧的名义，还有它的究极体相。究极体相就是当这个慧圆满的时候，它有哪一些相状，哦，有哪一些相状，嗯，再就是说明慧的类别，慧的类别呢，有佛经有提到种种不同的慧，哦，好，那这个是从慧的部分，慧是能观，对不对，哦，那还要观什么呢，所观，哦，那第四项第四大段就是慧的观境，他所观察的对象是什么，哦，或者说他所要 思维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境啊，就是对象，它不一定是一个具象的一个东西，它也可能是一个道理，我们要去思维的。这就是我们思维要依着、哦、某个东西 来思维，那这就是境、哦、那这边又分三圣共会跟大圣不共会。三圣就是声闻独觉跟佛这三，也就是修行者、啊、有三类的这一个圣者，声闻阿罗汉、哦、独觉辟支佛、哦、还有佛，这三种，这三种不这个修行人他们共同所要了解的道理，就是三圣共会、哦、那大圣不共会就是你要修行成佛这些人特别要需要去了解的道理，其他那两类人他们不会想要去了解，或是不需要了解，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了、哦啊、这个是特别修大圣的菩萨呢，他需要去了解的这会的内涵、哦、好，前面都是理论的说明了，再来第五是比较是一种实践上的一个说明、哦、要怎么样来进修呢？进修就是透过闻思修三会来这个修学、哦啊、当然它也某种程度上是说明的一个方式啦、哦、都是比较多的一些道理，但是我们要依着这个道理去来实践它、哦、懂意思啦、哦、好，那再来修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会学进修的成就、哦、静行果，前面其实是静、啊哦、就是过一切会的一个大体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先做个概说、哦、行就是这一个闻思修、哦、怎么样去实践，果就是它的成就结果，可以吗？静就是道理啦，就是会有哪一些应该要知道的一些内涵啊道理啊。那在会学的进修，会学进修的成就这一段呢，其实导师提示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智慧要成就啊，是透过实践去促成去累积的，不是你坐在蒲团上不断的这样思考，你思考不出什么东西，你必须要是透过实践去经验，去跟这一个我们所学习的道理呢，在一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慢慢去验证，懂意思吗？验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慢慢验证，然后在一个心安静的时候呢，再对这一些事情做一个深刻的一个观察，你才能够成就的、哦、你没有这一些资粮在生活上的这一些经验去验证的话，在蒲团上它不会成就的。这个道理在导师在第六段这边有提示出来、哦、也就是修行啊不只是在那边打坐就好，你还要去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六度菩萨所修的这一个修行德目来说，我们要去行布施、哦、布施当中你去观察这一个能施的人所施的对象还有施的物都不可得，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很了不起，那这个就跟会是相违的嘛，你要去观察，从这样的事情你发现哎，我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活动，你就要开始去对治它了、哦、那从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哪一些错误的思维， 然后去应用这些道理来慢慢去对治它，然后在这一个蒲团上打坐的时候，你才能够深刻的了解这个道理。你没有这些经验，你这边空想也不会想出一个所以然、哦、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资粮、哦、导师在这边有做了一个提示、哦、好，那这个福言有开学佛三要，还没讲到这边呢、哦、这是后面的第九章，我们这边先讲、哦、讲完不懂再去听推广班。那推广班是我们福言一位老师观藏法师了哈、哦，他的讲法是比较一种绵密的、哦、绵密的，可能有些人是习惯，有些人不一定习惯、哦、那我这边的讲法是比较慢，但是比较有一些层次了哈、哦，就是把一些东西做一个层次上的一个区别，各有好处、哦、各有好处。好，那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明整个慧学概说的一个纲要、哦、那我们再来就是要看这个内容了、哦、好，这个慧学概说导师一开始呢、哦、就是说明为慧学足以表彰佛法的特色，这应该也是导师的标题对不对，这个标题是导师的嘛、哦、为慧学足以表彰佛法的特色、哦、所以刮胡一以下的这才是个人的一个题目的案例了、哦、好，这边导师说佛法甚深如海广大无边，主要的行门不外乎信愿慈悲智慧，这个是学习佛法的三个核心的要素、哦、要有信愿，要行慈悲的实践，然后要去学习无我的智慧、哦、要不然会越做越烦恼、哦、有些人真的越做越烦恼，最后就躲起来了、哦，要越做越欢喜，那要有这个无我的智慧、哦、才不会遇到挫折就愤愤不平、哦、好，其余种种的这个功行，这个功行就是修行的方法了、哦、都不过是这三者的一个加行，加行就是让它提升的一些修行的方式，或是作为达成这三个修行要素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附带，也不是附带的，就是能够达成这三个要素圆满的修行内涵呢、啊，可以吗？或者是他的眷属，或者是他的等流、哦、眷属就是有一些他是能够促成信愿的，有一些他是能够促成慈悲，那促成信愿就是属于信愿这一个修行这一类的眷属，眷属就是跟他相关联的，跟他有密切关系的、哦、等流就是说修了这些法门呢，能够直接促成心愿慈悲或智慧的一个提升跟增长，这叫做等流、哦、跟他有同等的一个特质的这样的一种铸成的功用、哦、的 流就是流泪，也是就是跟他同等性质 的这一类，跟眷属其实是同那个近义词了、哦，好，所以修学佛法必须怎么样，三者相摄相成、哦、原被修持才能够到达圆满的境地、哦、所以主要的行门就是 信愿慈悲智慧了，那这三个呢既然是主要的，那它就必须要相摄相成，然后圆备修持，这样才能够达到圆满，这样可以吗？可以了。好，虽然初入佛门的人呢，由于根性跟兴趣不同，对于这就是前面这三项的修行的要素了，这个这指的是前面这三个这个代名词，紫色代名词会有所偏重，但这只是初学的这种方便，如就是初学会有方法上偏重的情况，如果渐至向上修学呢，最后必以这三者的圆满修正为目的，三个必须都要具足，不会偏于一种，可以吗？所以圆满的呢，就是有心愿慈悲跟智慧，也就是佛的这种三个功德，这三项修行得目圆满的成就，就是变成佛的三种功德，怎么样？还可以问个问题，是？次第是吗？信愿在前，慈悲行接着后面，那智慧呢，它才能够成就。可以吗？几篇信愿，我们刚开始先培养菩提心、菩提信愿，相信唯有成佛才能够对这个世间有大利益，这个是一个信愿呢，要发愿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初学了，那发的愿不能空发愿呢，要有实际的事情，就是慈悲行。那慈悲行要达到的一个近期的目标，就是要从这个慈悲行的一个锻炼当中去体悟到无我的智慧，空性的智慧。那这个其实有两个阶段了，这是叫般若道了，后面还有一个方便道，就是开悟之后呢，再起这一种以无漏慧相应的这个心愿，利益一切众生，可以了，就是如果以大智度论所用的语词，就是沿土熟生了，发这样的一个愿呢，然后就起实际的这一个事行，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去帮助佛的弘化跟佛学习，去帮助佛度化众生，最后又去圆满这个菩提啊，无上的智慧。那这三个呢，偏重说是有这样的次第了哈。其实，在修学过程当中，智慧提升一分，信愿也就提升一分啊，慈悲行的一个善巧也就提升一分，就不断的在三个相互的一个增上，心愿刚开始是不坚固的，对不对？所以慢慢透过慈悲的事情，智慧的提升，心愿又更坚固了。很多人会退失信这个心的嘛，发愿的，所以基本上它有一个偏重上来说有这三个次第，可以吗？可以啊。没有啊，这个一般人都这样。你有说这是有次第的，对不对？对啊，是吗？大概一般人都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对，猜的了哈，感应，对，那你眼睛就是有露出 他次第是什么？他的顺序是什么？好，所以这三个呢，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啦。前面导师说叫相摄相成，那它还是有一个次第上的一个顺序哦，这样才就像我们这个楼梯有一种是圆的楼梯，有没有？圆的楼梯就像一圈一圈绕上去啊。慈悲心，心愿慈悲智慧，心愿慈悲智慧，就一层一层这样绕走上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了哈。好，再来，虽则如此，一切宗教中最足以代表佛教特。虽然这个佛教的修行的核心是心愿慈悲跟智慧呢，啊，那这边导师要在这三个里面再抉择出一个佛法的特色。这三项里面，那这边他说足以代表佛教特质的呢，或者是能显出异于其他宗教的殊胜处，其实在于智慧。好，因此呢，佛教是理智的宗教，因为它特重智慧，而且智慧是跟其他宗教的这个内容有所深度或是内涵有所不同。好，对于世间任何一个宗教，但是他这么说了哈，并不是说其他宗教就没有智慧了哈，只是说佛法智慧是有它特殊的地方啊。所以这边导师就在做进一步的解说，我们不能说其他的宗教没有一点点智慧啊，只是说一般的宗教总是特重信仰或是仁爱心的表现。但是佛教特重于这个智慧，并且是跟仁爱信仰是相结合的，哦，这三个相结合，然后以特别以智慧作为最能够圆满其他这两种的一个轴心，哦，可以了，哦，其他的宗教就是信了就能够成就嘛，信了就得永生了，你不用智慧的，佛教不行的，嗯，大概是这样子。那这边导师是先从一个大环境来说了，他说唯有印度宗教在含摄信仰慈爱之外更注重智慧的一面。也就是说 佛教为什么会特重这一个呢？主要是因为它是印度的宗教，哦，那印度宗教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也就是每一种宗教它都是一种哲学，哦，它都有一个 哲学在里面，哦，好，所以一般的说印度宗教是宗教而哲学，哲学而宗教。佛教出现印度宗教文化环境中，对这方面当然也是特别重视的。也就是说，说明为什么佛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它是跟印度的文化是有关联的啦，哦，不是它突然独树一帜的，哦，这是在讲一个因缘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也不要自己觉得说，哎，我就是不一样，突然冒出来的。懂意思，这都是孕育在一个养分当中，但是因为佛他又是一个觉者，他看出这一些东西里面还有需要在精炼的部分，所以他提出佛教的一个理论跟一个道理，哦，那只是把这一些印度的这些宗教的道理再把它提炼得更精纯，哦，更正确。好，可是依佛教的看法，也就是说，虽然整个印度宗教都是重智慧，但是一般印度宗教所讲的修行证悟，尽管体验到某种特胜的境界，或者也发展为高深形而上的哲理，导师说这都不能算是真实智慧的完成，只是禅定或是瑜伽。或者瑜伽的有漏功德，哦，印度基本上有比较高深的哲理的呢， 它都会有跟禅定是相关联的，都是透过冥想然后去体验到一些比较深刻的这个人生或是宇宙的一个道理，这都是跟定有关联的。好，那这边主要也是在谈当时的一个背景啊，为什么只是一个禅定跟有漏的功德呢？这边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在世尊成道以前呢，据佛典的记载，他曾经拜访过当时著名的宗教是阿罗罗迦兰，他们自己认为呢，自己的修正已经达到最高的涅槃境界，也就是他们已经达到身心呢能够止息的无想无想定，或是非想非非想定，这样的一种体验，已经基本上在那个定当中没有任何苦的一个感受了，你苦的感受也是一种心理的活动嘛，当时这一些活动都停止，你不会感受到苦，所以他认为涅槃就是止息了，所有痛苦啊，所有的烦恼的热闹都止息了，但他们已经有这种类似的经验了。那佛就批判说，他这不过是无想定以及非非想定而已，人不出三界的生死。为什么佛知道呢？因为他问他们怎么修，佛也跟着修到他们一样的一个层次，出来之后发现烦恼还在，懂意思吗？明白这个道理了。世尊他是发现到烦恼没有解除，出了定烦恼还是在的，那所以他就很肯定这个没有解脱问，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佛陀是亲自经验到他们所经验的一个境界，他才有资格做这样的批判。好，所以其他宗教虽也能够去除部分烦恼或是大部分的烦恼，内心也可以获得这个去除呢，主要就是让这些烦恼能够不活动，懂意思，而且是长时间不活动，它还没有断根呢，懂意思吗？如果断根就要佛法的智慧，他这边所谓的获得部分烦恼，去除部分烦恼，就是让烦恼处在一种不活动的一个状态，没有断根哦，好像就是一个大石头压着草，那草就暂时不长，等石头拿开之后它还是会长的，所以内心也可以获得一种极超高极微妙自由自在的相似与解脱的境界，跟解脱相似的境界。但是呢，因为这只是一个定，透过定来把这一些烦恼压住，定它是有这个功能的，它能够把烦恼这个静或是定的力量，可以把烦恼压着，让它不活动的，这有时候我们也有一点经验呢，像有些人就是看到一些东西，他会起一些烦恼，心情好的时候一点看到一点烦恼都没有，就是心平静了，心情好看到就不急，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心情好是什么状态？就是心稳定安定的时候，没有那一种干扰，心烦心不烦啊，懂意思吗？心情好表示心不烦，心不烦表示这一个扰动的状态比较少，其实跟定也有点类似，所以心情好，有些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起烦恼，这时候其实烦恼也不会起，大概是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定呢，它是可以把一些烦恼让它不会升起，你以为好像 已经很 自在的不会再升起，其实那是一种定的于事、哦、等这个身心开始这一个老化的时候，或是生病的时候，那些所谓于事就是 momentum 嘛，就是你出定之后它有一个那一个力量，它会不类似我们踢一个球，它会跑到一段时间才停的，哦，它出了定，你还会有那个力量继续在作用。但是，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或是身体衰老的时候，它那个力量就衰减的就很快，懂意思了哈、哦。所以你会发现，哎，怎么那烦恼又起来了？哦，懂意思了哈。哦，昨天遇到一个法友，他说他发现年轻的时候很快乐，老的时候呢，八十了就很苦恼，每天都很恐慌啊，因为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以前可以自由自在，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啊，东西放在哪里也不会忘啊，但是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子了，都懂意思了，不自在，哦，那其实只要我们知道说透过智慧说了解到，哦，它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啊，哦，啊就时间到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去第一个接受它，心不会烦，哦，第一个就是那不自在，那我们就不要到处跑就好了，你想要去哪里没办法去就变成障碍嘛，哦，那么就不要去就好了，再就是或是去一个比较你自己能够做到的范围，其实心还是有某种范围的自在，懂意思了，你没办法再做以前那么大的这一种活动，那你就要体认事实，你心就不会烦，哦，啊你如果不认老，那你就会烦了。这一个念头一转，你那个烦就不见了，懂意思了哈？那这个修定主要就是你的这个生理机能会稍微，同样八十岁有修定修气功的会比较灵活一点哈，比较就不会有那一种烦，就是那种不安啊哈这样的一个感觉，大概是这样子了哈。好。所以其实呢，这一些定啊，不管再怎么样高深微妙，因为缺少如理的真实智慧，它其实是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根没有断，哦，等你这一些机能，你再怎么练气功，哦，你还是要死的，懂意思吗？哦，你只能就是在死之前的气力还是可以跟稍微年轻的时候一样而已，还是会死的啦，不会永远不会死，哦，好，所以一旦定力消退，无边的杂染烦恼都会滋长起来，恰如俗语中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以啦，哦，反而是以为自己烦恼断了，结果发现烦恼又起来，那时候恐慌又更严重，起的烦恼又更大，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哦，明白这个道理了，哦，所以大家要如实的了解自己，呵呵，不要误以为自己还真的把烦恼给断了，哦，要断烦恼要透过智慧了，哦，要如理的思维检择了解它这个道理，哦，就好像一个例子啦，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调皮捣蛋很讨厌，对不对？看到他就会很讨厌。但你如果去了解他的一个成长背景，你会可怜他的。同样这一个人，当你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推求，了解了之后，你不是讨厌他，你是同情他，对不对？哈，你的那一种嗔恨心就会被。就是他再怎么样调皮，你就都不会再，就是这一个小孩子，你就不会再有这种讨厌他的这一个 心情产生，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才是彻底解决，而不是说今天心情好哈，随便你捣蛋，明天心情好就开始就起嗔恨心，哦，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一旦了解，你看到他再怎么这样调配的话，你就想到他的一个背景，他的因是如此，你就不会起嗔恨心。这个才是所谓的会在解决烦恼问题的一个样子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好，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呢，即因为具有超一般宗教的禅境。佛教也教导我们要修定，要去体，要超越这超越一般人的这种宗教的经验，也就是禅定。一般人不会有禅定的，有一些宗教的信仰，这种宗教广义就是一种对某一种修炼身心的方法的一种信仰跟实践。气功也是，修气功也会有这种定的经验呢，或是道家 也会有类似定的一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具有超一般宗教的禅境而着重于智慧的生活体验，也就是有定有慧而更偏重于慧， 更重视慧了，更重视慧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因为定毕竟它没办法最后根本解决，它只是作为慧升起的一个基石，是慧才把问题给解决了。好，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如不能把握这样的一个核心，偏重信仰，偏重悲愿，或是专重禅定，都将失去佛教的特质。所以看到佛教很这一个怎么讲，很多人去推广去静坐啊，去禅修啊，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佛教有这一个部分。但是大家要这个记得，这些东西呢，都是作为慧的一个资粮的，不要把慧学放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就不再来听闻了，因为你要修行，要打坐，要禅修，你还是要透过闻思的这一些基础，在定中再更深入的对这个道理做观察，懂意思吗？那你闻思都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的这一种标准的时候，你在修，你不会有，你顶多就是心多一些安定，好睡一点，然后你心安定，那遇到人心情好，烦恼少一点，但是它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智慧。所以大家在这一个在参与这一些禅修活动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很正面的，也鼓励大家去这一个学习。学习之后回到家要找时间，每天5分钟10分钟等等，做一个这一个怎么讲训练。那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智慧才能够提升。大家应该有经验，精神好在看一些东西，跟精神不好在看，那理解是不一样的。精神不好你看半天看不懂，精神好，哎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心要静，透过禅修的一个协助，让心更稳定，平常能够这一个在行住坐卧当中都能够摄心，让令心能够在安止的，比较在不是这一种动荡的状态，这也是很重要的，不是在禅堂里面才好好的， 常常因为有一个环境气氛是可以比较有一些进步或是力量，但是平常还是要有这一些训练，那下次再回到禅堂，那心就很容易进入到极境。若平常不训练动荡，那你要一下子让它静下来也是很难的，懂意思？就像杯子嘛的水有这个泥沙，你一定要是放一段时间才会静下来的，你不可能说这边一直摇动然后五分钟就让它沉淀，没办法，除非用明丸是吗？明凡，那是明凡是吗？明凡也没有那么快，五分钟也要一段时间呢、啊。好，所以这个是导师要提醒我们的，不要偏，或是偏了，但是不要失去这个佛法这个智慧这个特质哈。大家可以去平衡这一些修行的德目哈。好，虽然这些都是佛教所应有的，但是如果忽视智慧，就无以表现佛教最高无上的不共的特色，这个点就是特色啦，不共点就是不共的特色。好，佛法的完整内容虽有深有浅，或大或小，包含极广，但是能超胜世间一切宗教学术的法门，也就是出世法，主要是智慧。好，约声闻法说有三增上学，或在家解脱而说四法，即概括了整个声闻法门的纲要。所以依戒而能够得定，依定才能够修慧，引发慧而后才能够解脱，也就是声闻呢，也就是戒定慧解脱这四个层次。所以一定要修慧才能够达到最后的解脱，解脱是最后的终点的啦，懂意思吗？所以声闻法是如此。那三增上学的层次呢，如阶梯的极极相依，不可缺一。然就其极，真正导致众生入解脱境的是智慧。什么意思？我们不可能略过戒跟定直接去修慧，等懂意思吗？然后让慧成就，然后达到这个解脱，一定要依于戒，然后再来，然后得到定，然后再来得到这个无漏的智慧。虽然定这个慧有几种不同的层次，闻思慧是不需要定，对不对？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一个心的这一种宁静，你就能够达到闻思哦。这个定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叫做奢摩他哈。你心不可能烦乱，然后能够去听经闻法，得到佛法的智慧，你还是要心要有一定某种程度的安静下来。平静下来，你才能够吸收这个佛法的智慧的。那这边的定主要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说三增上学它如这个阶梯积极相依，是这个样的一个道理。虽然积极相依缺一不可，但是最后能够达到解脱其实是智慧了。好，那若以大乘法门来说是六波罗蜜，那内容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其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是广集一切的福德资粮，这叫福德道。那依禅定而修得般若波罗蜜，才能够成就大乘的果证，断尽所有生死的烦恼，这个叫做智慧道。好，所以在大圣的圣典当中，处处的赞说于无量劫中遍修无量法门， 不如一顷刻间于《般若波罗蜜多经典四句偈等如实思维受持奉行。什么意思呢？你在无量劫中修种种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的啊，所累积的功德，不如呢，就一刹那啊，一顷刻间，或一段一段短短的时间呢，去思维这个般若波罗蜜里面的一个句子，四句偈呢，就是32个音节这么长的一个句子，听得懂吗？哦，因为印度它是这种拼音文字嘛，梵语，哦，那他们在作诗的时候是有4行，每一行有8个音节，哦，8个音节，4行就32个音节就成一个诗，哦，但是《般若波罗蜜经》呢，它不是诗啊，但是他们还是习惯以这一个几就是32音节，它就是一个单位这样子，就是一个诗颂的一个单位，懂意思了哈？因为印度人喜欢唱诗啊，哦，所以一部经它虽然是散文体，但它还是告诉你说这部经有几颂的长，也就是几倍的32个音节的这一个长度这样子，他们喜欢用这个颂来做单位，但是它不是诗颂的一个形式，哦，所以四句偈就是32个音节这么长的一个句子，哦，完整的句子，不如去思维，去受持奉行，所以不只是思维，还要受持奉行，哦哦，懂意思吗？哦，好，最后，哦，可见无论大乘法、声闻法，若要了生死、断烦恼、证真理，必须依借智慧力量而完成。但这并不是说除了智慧什么都不要，哦，是说智慧是非常重要，那要完成智慧必须要靠其他的法门来铸成，哦，所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要，而是说在断惑证真过程中，慧学是一种不可缺的、极重要的，而且是贯彻始终的法门。哦，什么叫贯彻始终？刚开始学要学智慧，最后圆满的呢，还是要靠智慧。哦，好，所以有了它呢，哦，才能够达到佛法的深奥处，一切出世法门对于这慧学为终极的基本法则呢，是绝无例外的。所以只要是出世法门，就是以慧学为终极，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法则。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时间也是好好。智慧一般我们都用 wisdom 嘛，但有时候用 insight 洞察，哦，可以吗？哦，可以。好，我们最后回向，哦，希望今天的内容让大家有一些启发，哦，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